弟兄姐妹下午好。这个有些教会啊，他那个要讲传道人的讲道的题目要给这个领师的，我不知道你今天是怎么选的，跟我差不多啊。没有，我没告诉你怎么选诗哈、啊。这世界非我家，我在这听了好多次了。OK，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意思，这世界非我家。教会在哪里啊？啊？教会在世界里。那你我们常说的教会又是我家，怎么去做呢？怎么巧合在一起呢？对吧？教会这世界又非我家，教会又是我家。然后呢，这个教会在引出来，教会这个家呢是神的家。最后呢，我还要谈到一个大家在里面合一。今天最后一首诗叫《合一的心》。看来是圣灵的带领。我们先看一幅画，这个大家知道哈，最后的晚餐，这是达芬奇的一个名画。几年前呢，大概是哪一年啊，那个达芬奇密码那个电影，不知道大家，我没看过哈，我只是听说，我一听到那个我就没有什么兴趣了，风靡一时，好像呢这个基督教呢就要被这个达芬奇的密码呢解码了。那个时候呢有人问我，我是零八年进去，大概那个电影就那个时候，有人问我呢对我这个对这幅电影的什么看法。当时呢我在神学院读书，也对教会史有一点点了解。其实这基督教在历史上呢受过更大的冲击。现在一世纪啊，那个基督徒点灯知道吗？点天灯那个都有，这种事是太，这个一个文艺作品就能把基督教打下了，这是天方夜谭，也不要痴人说梦了。所以不用担心，这个不叫信心，这根本的，他也能把一个文艺作品能把基督教打败了。换一句话说，就是人呢打败了谁啊？打败了神，是吧？这简单的很基本的一个原则。所以呢基督教是不会那么不堪一击的，它不堪一击不是因为基督教，是因为神在后面。不可否认呢，这幅画的艺术价值为传播福音呢起到相当的作用。我在小学学画画的时候，虽然是文化，是七四年上学，那个是文化大革命前后，但是呢我的画画那个教科书上还有那个最后的晚餐，我当时啥也不懂什么最后的晚餐，但是我一辈子就从那个时候我记住了最后的晚餐。正要谈起圣经呢，还是很晚的时候，也就是我快移民的时候，已经是大学毕业都快十几年了。你看中间相差那么多，你文学作品有的时候传福音比那个圣经还快。所以那个时候就2001年前后我才接触到圣经。所以这幅画呢是很有名，但是呢根据一世纪犹太人的习俗呢，这个画里面是不少错误的，如果按现实来比哈，是很多错误的，它有很多值得删去的地方。你看那个桌子是直的哈，其实犹太人一世纪的时候那个传统是那个 U 字形，知道吗？他的桌子吃饭是 U 字形的，中间那个 U 字形那个凹进去，让客人，要让那个仆人送饭的，那个客人全坐在里面那一排，外面那一个 O 字呢是让人送饭啊，比如耶稣进来了要他洗脚，好，你先坐在那里，我水从哪里进去啊？就从那个凳子底下，就是给你送过来了。所以犹太人吃饭很舒服，这是直灯是不对的。所以呢那个当时的那个达芬奇密码呢还居然把这个最后晚餐当作一个基本上一个纪实性的画面来发挥想象力，就更离谱了。达芬奇这幅画呢着重刻画的是哪一个瞬间的事呢？是这个瞬间的事，当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是这个时候达芬奇这些画的个人的表现。这幅画当中呢耶稣在哪呢？大家知道了哈，耶稣很明显的，其他人我们就比较模糊了。还有一个人也是比较明显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就是卖主的犹大。你知道犹大，你们看得见吗？犹大是谁啊？啊？犹大看到了吗？ 拿着钱包那个人，他的右手在桌子上拿着钱袋。你看呢、啊？他怎么耶稣把我的事情给说了你吗？犹大拿着钱包，他管钱的，他的桌子上有个钱包，好。所以呢，他右手拿着钱袋，还反过来看着耶稣，当着惊恐的样子，那就是犹大。其他人呢就比较惊奇，他们的知识都好像告诉我，卖主的不是我，是谁呢？小弟兄姐妹，卖主的是谁呢？是犹大吗？肯定的哈，是犹大。但是呢，透过这幅画呢，达芬奇是不是在问我们？卖主的还有谁呢？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在座的那些使徒？我们每个人都是卖主的份上，有份的，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份。所以你看，这话很好笑的。达芬奇那个人就是思考的比较深一点。你看，虽然是犹大，实际上卖主，像我们每个人都卖主，而每个人都装着很惊奇的样子，我没有卖主。还有一个，但是我们创世纪也有一个同样类似的果子，一个现象。创世纪说谁吃了三个树上的果子啊？亚当、夏娃。我们现在很多那个慕道友一进来就给我们辩这个问题，那个夏娃亚当吃了，我怎么有罪？我们吃了没有？没吃是吧？那我等下叫你吃。那问你一个很简单的现象，我们在教会里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常常每个人都是能分辨善恶的，对教会对侍奉我们心中都是有一杆秤的，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智慧，我们是吃了善恶树上的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我们是能分辨善恶的，我们也能有分辨善恶的功能的，是吧？现在创世纪就写的好，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其实那个分辨善恶我们每个人都吃了，但是这个善，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可能呢我们这么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每个人的秤砣都不一样。所以对教会呢，对侍奉呢，我们都有自己的观点。所以根据约翰福音十三章记载呢，逾越节的晚餐，你知道是什么时候？耶稣是哪一天上十字架的？哦，按犹太的历哈是下午六点分开，耶稣是六点之前上十字架的。下午有的是九点，有的说三点，应该是三点一差不多就去世了。那么耶稣那个最后的晚餐是哪里啊？逾越节的前一天晚上，是吧？其实在这前一天的晚上呢，耶稣还说了一个什么事啊？有个女人是吧？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记载，在逾越节的前二天、前两天，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用一个膏油膏了耶稣。耶稣说，他将这香膏浇在我的身上是为安葬做的。你看，前一天有一个女人膏了膏油，说耶稣说是为我安葬做的。今天耶稣说有人要卖我，你说那顿饭还吃不吃了？心情实在是不好。昨天说要葬我是吧？今天说今天要卖我，这顿饭很不好吃。这个最后的晚餐是很沉闷的，也很悲伤的，对吧？但是呢，我们再看看那背后最后的晚餐哈，那个背后三扇窗你们看到了吗？中间画中间的三块窗户是白天，看到吗？像不像白天？我们觉得那个耶路撒冷的晚餐是不是跟我们埃德蒙顿一样，也是艳阳高照啊？吃晚饭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这是达芬奇的一个失误，其实呢艺术就是艺术，有些地方不必太真实。所以呢我们再来理解一下这三个窗户，其实我这按我的理解也是有它的一个意思的，没有那么简单。按理呢这最后的晚餐呢是发生在逾越节的前一天，前一天呢耶稣说他快要离世了，所以今天晚上这个气氛呢是很不好的，很沉闷很悲伤的。 但是呢这三扇窗户呢就好像我们那个白天是黑夜中的光，黑暗中的希望，预示着主耶稣呢被十字架之后会带来光明，一个新的国。这是我们看艺术作品也就这么看吧。这是不是我的臆测呢？我能找到我的道理哈、啊？是不是达芬奇是不是这么想？你们再去问达芬奇。我有点圣经的根据哈。约翰福音十四章记载，当犹大吃了主耶稣给他交的饼，你知道那个情节吗？耶稣说给他一块饼，你吃了以后就说你去卖我，对吧？你去。所以呢，那个时候呢，犹大走了以后，那些门徒呢，就是其他的十一个人就很忧愁，哇，耶稣要走了，我们怎么办？是吧？他也没有体会过主耶稣说真的要离开死里，他也不知道死里要复活，他根本那个时候他们心中会有几个会想到复活？没有这个事，所以呢很悲伤，师父要走了，这个能神迹的行神迹的人呢，能给我变馒头的人呢，能给我鱼吃的人呢，没有了，他也没了，我以后到哪里吃饭去啊？他们可能心中想着这个，心中忧愁，主耶稣就安慰他们说他要去一个地方，他们现在不能到，后来却要跟他去，他却是为他们预备地方去，是吧？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经告诉你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是那天晚上说的话。主耶稣在这里说了一个预言，也是个天机，他去是为了给门徒预备地方去，然后再来接他们也去，这是门徒希望的。哎呀，我都已经绝望了，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呢？天，我还是一个漆黑的晚上，明天早晨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呢，如果我们细心的弟兄姐妹呢，也会发现这段经文也有一些不好解的地方。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是吧？若是没有，我早已经告诉你们了。也就是说，父的家里已经有很多住处了，那有了耶稣还预备什么？是吧？他就不用预备什么了。是不是很久没人住啊？太脏了，有灰尘要扫一下呢？还是杂物太多了清理一下呢？太旧了过时了装修一下呢？没有 WiFi 装一装 WiFi？ 不是这个事。主耶稣不是去预备我们世上所关注的这些东西，基督徒将来要去的地方是很美的一个地方。这是哪里啊？天堂，天上的家乡，比地上所有的家呢都美。虽然它也不脏，也没有杂物，日日如新，不用 WiFi， 不用微信，你们不用愁了，手机也不用付费了，所以说好多事都没有了。所以呢，那个地方呢，而且没有悲哀，没有哭号，也没有疼痛，是天上的家乡，是天父呢已经预备好了。那么耶稣去预备什么？矛盾了吧？这耶稣根本不用去预备这些地方，地方是预备好的。主耶稣不是去预备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些东西，他要去预备的是他要被钉十字架去赎罪，这是他要做的事情，为人赎罪，三天后复活升天，第二次再来接他的门徒，这就是他刚才那幅画的那段话的意思。所以呢，我想画中那个窗户外的白天场景啊，也预示着希望，预示着黑夜过后呢，主耶稣将会带来的光明。当然在达芬奇时代，达芬奇中世纪啊，已经圣经很多年了，他不像当时的门徒，但是达芬奇已经知道耶稣的圣经的整故事了。所以说三扇窗户是吧，预示这些光明，整个背景是比较暗的，唯一从背后还放着一点光明来。好了，天上的家是很美好的，这就是耶稣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未来，是我们的盼望。天上的家呢，没有肉体的死亡，也没有痛苦平疼，那也没有那个有肉体的身体。天上记住哈，天上那个身体是有肉体的哈，不要搞错了。我们一直是说以为我的灵魂复活，而且是带着身体的，但是那个身体不死，也不会生病，不会发臭，不会出汗。所以说呢，是有肉体的，但是呢，没有疼痛，没有悲哀，也没有哭号。弟兄姐妹，现在想不想回到这样的家呢？想哈，现在太累了，在地上要吃，一张嘴就要吃的，还要住房，还要付费，那个逼每个月咔咔咔咔咔洪水一样的来，一稍一没钱，那个马上就好像要什么 crap 叫什么倒闭的样子，压力特别大，天上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都想回到这样的家，天上的家， 有人说好死不如赖活，我一直听过有人讲天堂虽然好，但是好死是什么？不是好死，好死不是好死，是死了去天堂，好死不如赖活，他愿意坏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有这样的家可以回的话，我们也不愿意在地上赖活。保罗呢也有这方面的心意，他也露露了，流露了这方面的意思。你看呢，在他的经文啊，保罗，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刚才那个洪一凡读的好像是加拉太书嘛，也有一些这个类似的经文是吧？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这段话的主要意思呢，我活着是因为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就是说我是基督徒，我死了肯定可以上天堂，但我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成就我功夫的果子，就是我传福音还能叫人信主，这是两个都是很好。我死了要去哪里啊？我要去天堂。我活着能传福音，两个事都是什么？保罗看得非常好的事情。这就是他这段话的意思，看到吗？这在两难之间再选，他还是选择什么？死。他没有选择说传福音，他说正在两难之间传福音去天堂。哎呀，哪个好啊？还是希望去天堂。保罗的意思，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我在肉身为你们传福音，对吧？所以说保罗还是虽然有传福音，他可能把那个去天堂与耶稣他更喜欢那个多一点。所以呢，回与基督同在呢，回到天上的家是好的无比的。但保罗在活着肉身活着的有一点理由呢，就是耶稣可以借着他传福音。所以主耶稣所说的他去的地方我们现在不能去，然后来却跟他去，就是我们传信完主了，传完福音了以后就跟他去。每个基督徒呢在地上还要传福音，所以在基督徒呢在地上还有一段客旅，刚才也唱了嘛，是客旅，和今天的歌真全部套上了哈。暂时还不能回到天下，天上那个好的无比的家，但是呢神呢怜悯我们，我知道你们想回来，你们还必须在那里待着，就像孩子要回家了，就那个留学生，哎呀快过年了，爸爸妈妈我要回来了，他说你考试完了没有？没有，还得回不去。所以呢不能回到天上的家，所以神也怜悯我们，在地上设立一个什么教会，说你们暂时在那个家给我待着，那里有个家，地上的家，让我们在客旅当中呢有一个家，基督徒的家，一个属灵的家，就是教会。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可以预尝到一些天家的滋味，预尝啊并不是全部的哈。所以有的人说我们教会怎么跟圣经里描述那个天堂有点不一样，是不一样，我们还是罪人，我们还现在罪中，我们还在罪中挣扎，但是我们在教会里还可以提到的天堂的美好，我们可以预尝天家的滋味。所以说教会是基督徒在地上的家，但是呢对一个具体的教会，就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生命更新教会，无论你是这里慕道信主呢，还是已经信主过来的，这里是不是这个生命更新是不是你的家，是不是我的家，恐怕咱老百姓心里都有感触，是吧？每个人的秤都不一样，我们今天就谈一谈这个秤怎么回事。所以呢我们会怎，无论是基督徒还是慕道友，我们是怎样去检视一个教会是不是我的家，我是不是愿意加入。你们要，我们要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你肯定才愿意来，是吧？这是我们来到一个教会的一个最初的一个理由。今天呢我会从三个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呢是那个爱心，教会呢是不是我的家呢，恐怕第一个要问的就是一个教会有没有爱心。一个慕道友呢或者一个基督徒呢去判断一个教会呢是不是他愿意加入的一个属灵的家呢，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感受，去感受一个教会的爱心。他来一趟，哎，你们去看一看，我们三堂劝人，你来看一看教会怎么样。一个教会的爱心是什么呢？就是他如何尽自己的力量去提供物质的、时间上的、精力的、心灵方面的帮助，这是教会的爱心。我们按中国的话的什么物质的，为我们唯物主义的话，物质的和精神的，我们也有精神的，但是我们还有属灵的，对吧？我们多一个东西。 我想呢，在出国前呢，许多弟兄姐妹和我一样，可能我们没有对教会没有什么具体的认识，但是当我们预备行李时啊，或多或少心里都会想啊，出国肯定有困难。但是呢，我们想到什么？不认识教会，我们也想到要去找教会。可能还有人告诉你，哎，去找教会，凭什么？可能就是教会在地上的爱心的见证，是吧？长期以来的见证。所以去找教会是个很不错的选项。一个慕道友来到教会呢，往往也是被我们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的爱心所吸引。所以一个基督徒呢，要到一个新的地方来找教会加入了，也要先去感受一下一个教会的这方面的接待新朋友时，你一看，有的时候你在教会久了，你到一个教会一看，你进去那个弟兄姐妹接待你的那些表现，他差不多就可以判断这个教会的爱心如何。所以我们接待新朋友的时候，弟兄姐妹要认真爱心一点，那个时候人家就是来看我们这个方面的。所以呢，一个教会最容易吸引人的就是他的爱心。人需要爱心关怀是很正常的，特别是伤心忧愁难过情绪低落时，一句话就可以使人得到安慰，让人家觉得很舒服。是呢，我们别看我们是普通人哈，大卫这样的人也一样哈。这时候大卫诗篇六十九篇是说大卫的，若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到一个。这就是对爱心的需求。这可能是大卫犯罪以后受神击打，家人和外人都辱骂他，这时候呢，世人极度需要安慰，这找不到一个。所以人需要安慰是人心的一个正常需求。反过来呢，神也要求牧者去安慰他的百姓和他的羊。我们不要现在把现在教会的人叫牧者啊，古代以色列人那些领袖也是他们的牧者，所以在旧约当中也有牧者的说法。所以呢，我们看看神对，这是人的需求，但神也愿意满足上。所以以赛亚书四十章一节，你们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你们是谁啊？就是神差遣那些牧者先知那些人。以赛亚这五十章四节，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石头，是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贫乏的人。这是神对以赛亚这样的牧人所提出的要求，要记着神的话语啊，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石头，先听神的话，再把神的话放出去，带出去去安慰人，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呢，要记着神的话语安慰鼓励人，安慰鼓励神草场的羊。今天呢，这个要求对教会的牧者当然是适用的，但是我要提醒的是，不只是牧者，这个话呢，对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是适用的，人人都是祭司。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记得神的话语，要互相安慰，互相鼓励，这都是爱心的表现。所以保罗说呢，这不是我说的，保罗哈，看看保罗怎么说的哈。所以啊，你们要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的行动，这就是爱心。你们要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是吧？素常所行的就是你们爱我们会动的爱心表现。这个教会是不是我的家呢？生命更新是不是我的家呢？所以弟兄姐妹往往问的是呢，这个教会能不能提供我帮助，能不能提供给我的安慰，这是弟兄姐妹的需求。甚至慕道友也是这样。当然这反过来，这是一个问题，对需求的地方是问题，对教会呢是一个挑战。教会呢是爱心的播撒者，但是呢，教会的爱心付出常会陷入困境，爱心呢会逐渐枯竭，所以难以为继。比如说啊，我们有一常常也看到，有的时候你不要说坏话了哈，有的人把孩子送到教会，或许只是方便自己做家务，去超市，有的干啥，自己逛公园，去玩路，有没有打麻将呢？哎呦，打麻将没人看孩子，教会挺好的，他们愿意帮我们看孩子。所以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们对爱心的一个误用。我不说把孩子送到教会是错的，无论什么原因把教会送到教会是一件好事，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在时间精力和奉献方面呢也愿意摆上自己呢？我们是不是在索取的时候只是在索取呢？我们在索取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不稍一不满意的时候，就什么，这个教会没有爱心，教会不行，往往产生这些现象。反过来对教会是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有的人讲的爱心是无条件的付出，这句话错不错？对不对啊？ 对的，这句话是对的。是的，这话没错。耶稣也说，当饶恕一个人70个7。耶稣爱人也就爱他们到底，但是教会侍奉的弟兄姐妹精力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呢他们也常常需要安慰和鼓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教会有爱心需求，爱心也是教会的一个重要的见证，这都没有什么错。但是我们对教会提出爱心需求的时候，反过来我们有没有摆上自己，奉献自己的一份？所以说爱心的需求呢，这个另外一个挑战呢，就是我要奉献自己。教会是我的家吗？是，我愿意到这里来索取。我们跟父母要的时候，常常我不知道我们从什么年龄开始才会想到给父反馈给父母。现在我们一些大学生读完，我见的一些留学生读完本科了，为什么不想工作，对吧？还要读研究生，读完研究生还不想工作，还要读博士生，结果父母一气之下，你自己读吧，我没钱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所以有一天他们就醒悟过来了，哦，我要给父母钱了，对不对？或者你不给父母钱，你得自己养自己了。所以呢，我们在教会这个家呢，有的时候我们也得想一想，当我们对教会的爱心需求太过度的时候，会也要想一下我们自己能不能为教会奉献什么。所以说从爱心我们到第二步会讲到奉献。所以教会是我们家，我们有这里有爱心，但是教会是我们家，我们要奉献。所以马拉基书3:10，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想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是我家有粮，这是指奉献。罗马书11:2等于12:1，是新约的，一个是旧约的，一个新约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要背下来哈，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12:1。所以呢，弟兄姐妹呢，在教会成长一段时间以后，当思考到教会是我家这个问题时，也会有时候他成长了，他会反问一下自己，我对这个教会有没有摆上啊？教会是我的家呀，我不仅是要到里面去安慰我，但是我是不是也会安慰安慰教会啊，是吧？成长了，就开始成长了。他觉得有责任啊，有义务啊，去奉献自己的时间啊，精力啊，金钱啊。所以教会呢，不止他明白教会不是只是索取的地方，还要根据自己的恩赐呢奉献力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自己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道理明白了。是呢，于是乎我们教会的崇拜啊，查经啊，祷告会当中啊，就可以看到我们自己侍奉的身影呢，甚至我们还能带人信主了，帮助教会呢不断扩大和成长呢，在教会啊会被人尊敬，或许成了教会的领袖。所以呢，在教会奉献出钱出力，有时会把我们带入另外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当我们在教会的付出越来越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尊敬的心也越来越多的时候，哎呀，这个人在教会真是好，弟兄姐妹他的爱心真好，当弟兄姐妹尊敬的心越来越多的时候，另一个要小心，我们荣耀自己的心意也是不是在不断的增长，维护自己的威信和地位的欲望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强烈？小心啊。教会是我家，我有奉献，我摆上了，我活祭了，我就是主人，我要掌管教会的侍奉方向，我要控制教会的奉献用途。当然我不是反对弟兄姐妹参与教会的管理，我的意思是反过来，如果我的建议我的意向得不到认可，得不到教会的采纳，我们会不会认为挑战了我的地位？哼，我做了那么多，我的话怎么不听？不行，是吧？我的权威，我的荣耀是不是遇到了挑战？会不会发怨言，更厉害的带着一批人离开教会？常见的事啊，常在教会久了就见到这些事是会发生的。所以呢，去寻找合自己心意的教会。所以呢，当然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离开一个教会，我说我们离开一个教会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还是为了自己的心意分开，是吧？所以呢，教会是我家吗？这个阶段会变成问呢， 我是不是能在这里当家做主，我在这里有没有炮，我在这里有没有荣耀。另外的话呢，用英语的 in other words， 就是说如果我不是掌权的人，会不会就不会认可这教会不是我的家呢？这回我的家就成了我是主人了，我是掌权的了。所以呢，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经文，就给我们这方面的警示。第三方面，教会是谁的家？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倘若我耽误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神。这家就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也就是提摩太面临他教会那些领袖啊，可能有一些不好的表现，所以呢叫保罗怎么叫那个谁提摩太怎么去管理这个教会。这句话提醒我们呢，当我们说教会是你的家，教会是我的家的时候，我们不仅对教会有爱心期待，有责任和义务的承担，我们还要问一下自己，我们有没有喧宾夺主，成了这个教会的家的主人。主人两个意思哈，这个家的主是谁啊？是主耶稣，是主耶稣。千万别忘了，我们有再大的能力，我们有再大的权利，我们有再大的荣耀，教会是主人是主耶稣。保罗这节经文提醒我们，教会不只是弟兄姐妹的家，更是神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神的话语是教会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问一个教会是不是我的家的时候，我们首先在这前面要问一个问，这个教会是不是神的家，然后才有问这个教会是不是我的家。所以呢，我们所见证的爱心和奉献不可否认。我告诉你，这是迷惑的地方。佛教徒有没有爱心？佛教徒有没有奉献？佛教徒有没有？穆斯林有没有？有。摩门教的有没有？他的教堂比我们漂亮，我们的教堂常常是很可怜的。你看摩门教的教会一个一个比我们一个一个大教会盖起来。我从蒙特利尔看的，我们教会很破，他的教会很大。我在威尼佩也看摩门教的教会大得不得了。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好不好？大冬天的跑到你家敲门好不好？跑到我家敲门我都感动。爱心，他们的爱心，他们的奉献比我们的做得好，比这些人的作为我们就迷惑了，慕道也迷惑了，是我们也迷惑了。哎，你们基督教好像，我们自己都怀疑我们基督教，我也怀疑我自己，我们没有那些我们教的教徒做得好，真的。但我们比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区分我们跟其他的信仰呢？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的区别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不是教会的主？这是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当然这个不要作为借口哈，我不是靠我们自己，但是我就不努力了，这就不对哈。区分在哪里呢？三位一体的神是不是教会的主？神的话语，圣经是不是教会的根基？这才是根本的区别。教会是不是神的家？所以呢，我们如何第三这一个阶段挑战，我们如何去判别一个教会是不是神的家？怎么去判别？这个需要一段时间的属灵成长。这样我们看一些活动，我们先就看，我们看一看他主日讲的什么。今天我讲的是什么？今天讲的是什么？主日学教的是什么？团契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所有这些活动是不是围绕着神的话语来组织的？当弟兄姐妹有不同的建议的时候，有不同的意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谦卑的都来到神面前，放下自己，我们来祷告，一起求问神的旨意，互相顺服，就像一个侍女求问主人一样。那这经文挺好的，给大家用一用。看了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侍女的眼睛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知道他怜悯我们。我们的根基是神的话语，是真理，我们做事的意向是神的旨意，我们做事的法则是来自于圣经。所以呢，就让仆人的眼睛望主人的手，我们做事在教会做事先望望神，看看神要我们怎么做，就好像使女的眼睛望着主母的手。 我们的眼睛也照样往耶和华我们的神，知道他怜悯我们。所以到我们问教会是我家吗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愿意尽力学习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为根基，降卑自己，仰望圣灵的带领，使教会呢竭力使教会呢首先成为神的家，成为神当家作主的家，让神的旨意和话语呢成为教会的根基和柱石。我们问教会是我家吗？我先问你，教会是神的家吗？如果教会不是神的家，教会是你家就一塌糊涂，是不是？这个家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家，是吧？所以呢，我们不要一进教会了，你到如果成长信仰，不要光问教会有爱心吗？我在这里有没有奉献啊？我在这里有没有地位啊？最后就倒了。最后要回答教会是神的家，这样的话，我们那个家才成立。所以呢？教会是我家吗？是的，教会是我的家，教会是我们家，是的，但教会更是神的家。首先是神的家，神才是教会的主人，神的话语是教会的根基。我们的爱心重要不重要？重要。我们的奉献重要不重要？重要，是很好的见证，一定要注意。但叫教会成长的是什么？是神，是神的话语，是神的旨意，是圣灵的带领。不要看重自己在这个教会里所做的、所期待的那些东西。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再给一个很好的经文啊，我才能这里见过这个经文吗？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四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教会是我们的家，在这个家中，我们永远是什么？仆人。不要超越了那个啥，那个主人。做任何事情想到我们上面有一个主人。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奉献都是什么？神的恩典，都是主人的恩典，都是主人的恩赐。教会的根基，最根的根基从神而来，神的荣耀归给神。所以教会是什么？神的家，神才是他真正的主人。那教会神的家，神说：“哎，你到我这里来躲一躲，我给你一些恩典。”我们就反过来说：“神呢、啊，你走开，我来。这是我的家，我们就喧宾夺主了。”后来我们来祷告一下。哎，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地上设立教会，这样呢，我们在大家可以在这里爱心可以得到一些满足。但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痛苦的时候可以得到安慰，哎，你也赐给我们有奉献的能力，在教会里可以侍奉你，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时间精力都可以在这里摆上。天父，这都是你恩典。但是天父啊，无论我们在教会做得如何的好，无论弟兄姐妹这是给我们多大的荣耀，天父啊，你时刻提醒我们，叫我们知道教会是你的家，你是教会的主，一切的荣耀都归下你，叫我们都可以无论办什么事，当我们有争执的时候都可以来到你面前，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求你的圣灵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叫我们知道在你的家里我们当怎样生。我们是仆人，你是主人，我们仆人永远都不可高过主人，求你带领我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